才是真正的元帅，基督才是他真正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只不过是什么呢？约书亚只不过是这位元帅下面的一个的官，比较高级的官来着。所以当元帅遇见元帅的时候，要明白的就是，哦，你只不过是一个的侍从来着。为什么这个遇见需要放在攻克耶利哥城之前呢？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去夺得那一块的地，攻克那不能攻克的耶利哥城之前要做这些前面的预备？我们看到了，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在做什么呢？立誓为证，然后呢再怎么样子呢？行割礼，在之后呢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样子。所以整个的征战的过程呢，所以刚才我们的姐妹所读的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一件事情，整个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以色列百姓所扮演的角色是在观看的角色，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他们并没有在关键的部分他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上帝只要让他们去学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好了，你绕着城转，前面的六天绕六圈，第七天绕几圈呢？第七天绕七圈，来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就这边是呼喊，一吹一呼喊，吹羊角，角声拉长，然后这一个的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内城墙倒塌，外城墙倒塌，两个的城墙都倒塌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好像是要让他的百姓去学习的，不是你怎么样去攻克这座城，不是你怎么样去架上云梯，不是你怎么样子用甩石的机旋，不是你怎么样子用那个转城门的那一个的转城车，不是。上帝要让他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这些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信心啊，你要信靠。有了信靠之后呢，你要顺服。有了顺服之后呢，才能产生出勇气。所以这三个的要素是在攻克不能攻克的耶利哥城的唯一的一个原则。这三个的原则，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当上帝做工的时候你不要再插手了，知道吗？当上帝在动他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你在旁边多说一句都是多说一句。所以顺服下来，然后神就说，接下去你们去打扫战场，打扫战场的时候呢也需要勇气。所以这三个的原则我们看到了。好像没有更新过来啊，没问题，我们再一个一个的看咯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了这一座城这一个的地方的时候，圣经在第六章的第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无人出入。然后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他们怎么说呢？对他们说，对耶稣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亲爱的弟兄们，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信心的根源是来自哪里？这个信心的根源是来自于与主的相遇的里面， 在与上帝的相遇的里面，你才产生出了信心，才产生出了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不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啊，自己给打自己打气，我也有信心，我也有信心。不，你那个信心大概就几秒钟的果子，几秒钟的果效来着。所以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书？这一类的书都是在告诉你说，我们需要有自信，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所以曾经我有次看到一个理发店，在我们那边有个理发店，理发的那些的小伙子们呢，早晨很早起来，穿着那个理发店的衣服啊，站在操场上他们的店面门口，在喊什么呢？知道吗？喊着那些口号啊，我具体也听不太清楚，大概说啊，我们可以的，我们能够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最好的啊，就这样子一个在喊嘛，一个领帮的在那喊着啊，然后下面的就在跟着喊呢、啊。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啊，好了，今天开始去上班去吧。啊，这一套的东西，这一套的东西是世界上所鼓吹的东西来着。但是真正的信心产生在哪里呢？还记得吗？当约书亚站在那里观看耶利哥的时候，对着耶利哥来观看的时候，你说他有什么感受？这个耶利哥城墙很高大，你越看越怕，你越看越会惧怕起来。所以今天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也有这种的惧怕，我们越看越怕，越看我们的困难，那个困难就越来越放大，对不对？是这样子吗？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产生出来？攻克耶利哥城的信心是怎么产生出来？突然站在他面前有一个人呢，这一个人呢拔出一把刀出来，拔出这把刀，这把刀是对着谁的？对着耶利哥城吗？不，这把刀是指向谁呢？指向约书亚。当上帝向你拔刀的时候，其实上帝爱你的时候，就像妈妈拿出什么我们的家法的时候，是不是上妈妈爱你的时候？是啊，对吗？所以当上帝向你拔刀的时候，是约书亚的灵命更新的开始。大家说约书亚还不尽情吗？约书亚还不追求吗？耶稣也还不爱主吗？不不不不不，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不是从程度来看，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是看你与神的关系来看，你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将自己当作元帅，将自己当作主，那神的刀就向你拔出来。所以在进攻耶利哥城之前，这一个的元帅被更新了，与主相遇，他的敬拜被更新了，他的逻辑被更新了，他的圣洁被更新了，以致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这一个的带领权也被更新了。现在我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真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一直接。然后来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圣经这样子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现在我问大家，谁怕谁啊？圣经说耶利哥的城门因着谁的缘故关得紧紧的？因着以色列人，对吧？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的城门关得紧紧了。现在我问，谁怕谁？是以色列人怕耶利哥人呢，还是耶利哥人怕以色列人呢？你们说，是这一个的游牧民族惧怕这一个的有城池的农业民族呢，还是农业民族现在惧怕游牧民族呢？告诉我，大声点啊！ 谁怕谁？谁怕谁？所以姊妹姐妹，你的困难怕你呢，还是你怕你的困难呢？哦，对对对，困难怕你，感谢主。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困难怕你呢？以色列人知道吗？以色列人不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利哥城的人啊，怕他们怕得半死，将城门都怎么样子啊，关得紧紧的，无人出入，进来的也不可以，出去的也不可以。所以一个非常伟大强壮的一个民族，现在他的心一消化的时候，唯一能够成为他保护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吗？看上去很强很强，但是现在保护着他的唯有什么？一个龟壳。不过这个龟壳是两层的，知道吗？因为他太软弱了，所以只能够龟缩在城池当中。但是今天啊，以色列人呢，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啊，惧怕耶利哥城，惧怕耶利哥人，怕到一个程度，他们也是害怕。也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也惧怕得不得了，对吗？所以我们在分坛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大家都知道他了，他是白头发的弟兄。白头发的弟兄有天跟我说，他说我很害怕，他说我知道有一次我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听一个讲道，他说那个讲道深深触动我，他说，我说怎么触动你呢？我这个人啊很怕什么呢？怕鬼，他说怕鬼，怕魔鬼，怕死亡，怕得要死，这样子啊。我后来发现他的确怕，每次他拿东西给我吃的时候，他手在抖，这样子端茶的时候手也在抖，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害怕，害怕。那突然那次听到的时候，他说今天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对上帝的信心很小很小，对魔鬼的信心怎么样子？很大很大。当怕的不怕，不当怕的呢偏偏去怕，对吗？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呢？以色列百姓，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上帝的军队，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你们是上帝的军队，所以耶利哥城就因着你们这耶和华的军队，城门关得紧紧的，不敢出入。但什么时候耶利哥城门敢向你打开呢？向你输送很多的污秽的，向你输送很多的邪恶的，向你输送很多贪婪的，都是从这个耶利哥城的城门里面出出入入，来进攻你，来试探你呢？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进攻之下会站立不住呢？是在怎么样的状态里面他站立不住的？当以色列百姓不再以耶和华上帝为上帝的时候，当神的军队不再以耶和华上帝为元帅的时候，当神的百姓没有遇见上帝，没有与神的关系、逻辑、敬拜、圣洁被更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时候耶利哥的城门就向你打开，从那里输送出来的都是地狱里出来的东西，邪恶的、贪婪的、污秽的东西向你输送出来。而我们呢，在面对耶利哥城所输送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却毫无招架之力。如何才能得胜？你需要信心。信心是来自哪里？信心是来自你与上帝的相遇，你与上帝的对话的里面，你的信心才产生出来。 不是你自己在这站在镜子面前说我帅不帅，帅，我们要美丽不美丽，很美丽，我刚强不刚强，很刚强，但是一走之后呢，哇，你这种心是自己骗自己，是自己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当一个人遇见上帝的时候，他的圣洁的生命被建造，他的敬拜被建造，他不再是去敬拜自己，不再是敬拜别神，不再是敬拜钱财的时候，他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人的信心才会有真实的根基在那边，才会产生出后面所说的勇气。什么样的人才是勇者呢？什么样的人才是勇者？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是那一个的最可怕的一个人呢？什么样的人是最可怕的？肯定不是耶利哥，肯定不是他们。他们现在自己怕的要是躲在城池里面。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义人必胆壮如什么？义人必胆壮如什么？老鼠吗？不，义人必胆壮如同狮子。所以什么样的人是最可怕的呢？其实我看啊，最可怕的一个人啊，就是他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人，自己战胜自己的人，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人，这个人才是叫做最可怕的勇士。很多的勇士只能够战胜别人，却不能战胜自己，对吗？很多时候别人啊，我们看啊，我们外面都是好得不得了啊，但是你里面却愁苦得不得了，你被谁击败了？被你自己击败了。如何才能够驱赶出去我们里面的这一种的自我，我们里面的这个情欲，我们如何才能够得胜呢？义人的根源在哪里？义人的根源在乎敬畏耶和华上帝。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必远离恶行，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才被称作那义人。所以攻克城池容易，但是攻克己心却甚难。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是来自于你与上帝的相遇。与上帝相遇了，你的生命才发生改变，你才有真实的信心产生出来。阿们吗？阿们。然后呢，这个的信心也是基于什么呢？第六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了。我们的信心的根源还有一个的根源，就是上帝的应许。因着神的话我们才相信，因着上帝的话我们才有确据。所以上帝的话有一个特征，当你疑惑，当你胆怯，当你忧愁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会怎么样子？神的话会坚固你，上帝的话会建造你的生命。这是好奇妙的，你在读其他的书的时候你读得不到这样的，只有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才经历到说，哇，你的信心很软弱很软弱，但是读神的话语，听一篇讲道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帝的话就是他自己从他的旨意里面，从他永恒的圣灵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会有信心产生出来。阿们吗？那今天弟兄姐妹，你读不读圣经呢？ 你听到吗？你听到的时候是怎么听到呢？是一边打开你的手机在那滑滑滑，还是专心的不得了的在听到，渴慕的不得了的在听到？真的，因为我发现神的话语不单是能力，真理的关照，生命的进造，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清清呼呼，听神的道的时候也清清呼呼的听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听前面的这几篇道好像听不太懂，为什么听不懂呢？为什么听不懂？陆家你讲的太深奥了。然后我去问一些新朋友，你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新朋友听得懂吗？老朋友听不懂。听不懂之后就说骂陆家，陆家你讲的太难了。所以常有啊，对吧？如果你在悉尼大学听一个教授讲课都听不懂，你会怎么样子？什么讲课来着？乱七八糟啊！我听，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啊？哦，但是那个的教授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教授，对吗？大家都听得懂，大家都说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你听不懂，你有什么感觉？你马上觉得自己的 IQ 非常低，对不对？你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自卑，对吗？我怎么都听不懂呢？我的知识储备很有限，我的生命的经历很有限，对不对？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听大学教授的讲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自卑的不得了；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却骄傲的不得了。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人心中的顽梗骄傲，人从一开始就开始藐视上帝的话语。但是上帝的话语，你知道每一段每一段这样的分析，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最大的得着，最大被关照的是谁呢？就是我自己。我每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这一篇篇讲章，这篇讲章我在5年前讲过，但是5年前的讲章再一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我完全不满意，重新通通改掉，通通改掉。然后我将自己放入到整个的经文当中去思想思想的时候，不断的被关照，不断的被关照。这就是上帝话语的活，活在这里。你听神的话语，你读神的话语，你吃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使你有力量。阿们吗？所以信心基于什么？因为上帝说，上帝说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离开你的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圣经说，亚伯拉罕就动了敬畏的心去了。上帝对挪亚说什么话呢？挪亚，起来建造方舟，要拯救你一家人。圣经说，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去建造方舟。因着什么？因着神的话，我们就行动。因着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所以信心的根源在哪里？信心的根源不是你的话，不是你老板的话。很多的老板说，我一定可以让你这个工作的岗位有多少年，放心啦，连师，我一定提供一个职位给你做雇主担保啦。没过多久，1年半，老板自己被砍掉，自己就下岗了，知道吗？啊，所以有一个的牧师对我说 ：“Nobody can give us guarantee。”他说：“啊，对了，这句话是对的 ，Nobody，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我们任何的保证。你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别人身上，应该建立在上帝话语身上。姐妹们呢？”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尽力在男朋友对你所说的话上，放心好了，我一定爱你爱到海枯石烂，还没枯，石头还没有烂，他都已经烂掉了，知道吗？他的心已经枯竭了，不到结婚一个月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已经枯了，我的爱情已经烂掉了。所以人的话变来变去，什么才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上帝的话语，神的话 安定在天，永不更改。天地都会废去，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如果你真的读懂这句话的话，那你应该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将神的话语一本一本的啃下去，不是轻轻呼呼的。你学你的计算机的时候，一本一本在那里啃，抓着头发躲在 Fish Library 里面的啊，在那咬着笔头在那里啃着，对吗？是啊，你读神的话语是这样子读吗？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两章读完了啊，放掉，永远将它放掉。这样子怎么生命成长呢？怎么能够明白生命的道？怎么明白那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道？怎么样子去明白那宇宙之大道？今天在学校里面所有所学习的道叫做什么？人伦之道、物理之道、鱼之道、兽之道、风之道，却没有一个叫做宇宙之大道。甚至连神学院也很自卑，将宇宙之大道放弃，接受一大通人之道、风之道、兽之道、男女之道。这个就是今日教会可怜的关键，神学院败落的关键。我们不再看重上帝的道，但是神的话语不会因为我们不看重他，神的话语就会衰落。因为圣经说，上帝自己加上了印证保证说，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会过去，霍金的黑洞会过去，你所研究的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话全部过去，永不更改，安定在天。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真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真的相信上帝这句话语的话，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阿们吗？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信心的根基是在上帝的话语。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功课的因素，有了信心之后就会产生出顺服出来。那这个顺服是怎样的顺服呢？这顺服啊，是默然不语的顺服。因为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上帝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百姓，这六天里面呢，你们在绕着这个城池在转转转转，跟着谁走呢？跟着谁走？跟着约柜行走。约柜的前面有什么呢？约柜的前面有仪仗队，那人拿着刀的叫做仪仗队。你从来没看过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队是拿着刀的，知道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敬拜学唱诗是怎么唱的呢？圣经说拿着兵器的站在最前面，然后呢拿着羊角的四肢，在后呢约柜，在后呢所有拿兵器的人跟着约柜，在后呢所有的百姓也跟着约柜。你看到了这整个的队伍，这整个的队伍他们绕着一圈一圈这样子走的时候，那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这个吩咐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节所提到的这一句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哦，你看到了没有？在这个六天的里面呢，走着走着走着，只听到什么声音呢？什么声音？吹号的声音，羊角，知道吗？呜呜，这个羊角的吹。那今天有些教会拿买羊角来吹的时候，我说你不要乱来啊！啊，今天有些的教会还在 Campsie 的街头 ，Campsie 那个的公园的那边，早上很早的时候拿着这个羊角吹，其实他们在误读圣经来着。但在古代神吩咐他们是这样子。 来吹着羊角，然后你还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脚步声啊。有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有多少人呢？200万人。所以你听到了，只听到什么？200万人的脚步声，刷刷刷刷的声音。还有你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声音？耶利哥的城墙上那些人在这做什么事情呢？啊，耶利哥的城墙上一群在看热闹的人说，哇，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是这样子。而百姓呢，一句话都不可以讲，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你们的口。所以这六天的里面呢，是非常难熬的，大家知道吗？六天一句话都不说，你受得了受不了呢？人最难能制服的是什么？舌头。人最困难的、最难制服的就是舌头。现在上帝要他们这六天里面都不可以说，所以我在想，什么人会比较容易呢？大概男人会比较容易，男人平时就怎么样子，像博弈一样的，不说话。下去最难的是谁呢？女的就会叫我不说啊，她也受不了，对吗？但是这一群的百姓已经很不一样了，不同于他们的父亲那一辈啊，他们父亲那一辈怎么样子啊？一有一点声音，上帝一个的动作，上帝一个的不给他们供应，他们就怎么样子？马上抱怨，马上说话。所以啊，抱怨的声音使得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那上帝怎么这么威严呢？上帝看他们看发火的不得了，为什么呢？给他们玛拿吃，他们抱怨，知道吗？给他们水喝，喝了之后没水，他又抱怨，绕大圈他也抱怨，进入到迦南美地他抱怨的更大更大。结果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学习那不顺从的那一代，他们因着抱怨都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因着小小的抱怨就倒闭在旷野呢？为什么因着小小的抱怨就会倒闭在旷野？抱怨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玉萍姐妹做了一道菜，结果 Samuel 和 Daniel 一过来的时候，脸就绿了。然后杨庆明过来的时候，没有肉呢，脸也绿了，对吗？啊，为什么绿了？心里绿了，知道不知道？心里受不了，对不对？心里在挑战你的主权。所以抱怨其实不是嘴巴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是你心灵在挑战上帝的主权。所以神说，这一群的二世代都倒闭在旷野，但是这一个的新生的一代呢，这新生的一代却非常不一样，叫他们六天不说话，他们真的六天都不说话，安安静静的在那里走走走。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克制了他们肉体的情欲，使他们的心灵安静下来。嘴巴不说话的人是因为他心灵安静下来了。世人说，若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话，我必默然不语。今天为什么嘴巴上有很多抱怨呢？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是你想不通，是你觉得上帝做事情非常的愚蠢。为什么叫我们绕着城池撞呢？从来没有一个的军事家打仗是这么打。36计里面，孙子兵法里面有没有这样子说，绕着城池撞，撞个六圈，然后第七天撞七圈，城就倒塌，有没有？啊，学员姐妹点头啊，有啊， 没有啊，你看不到啊，36计里面没有一计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不要乱顶头。有没有一计是这样子的？没有的。所以啊，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大概都会在想，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的攻打城池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来着？乱七八糟，想不通。你想不通的时候，你觉得上帝比你愚蠢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做事情不合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抱怨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不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觉得上帝比我们笨，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对吗？是啊。但是呢，这一群新生的一代，他们不单单学会了主权的交托，他们也学会了什么呢？也学会了另外一种理性。这一种理性叫做什么理性？告诉我，上周所说的另外一种的逻辑，这一种逻辑是什么逻辑？不是 either or， 乃是什么？传友 neither nor， 不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那样子。你不是帮助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哇，这一套的理论，这一套的逻辑，封闭的。这一套的逻辑叫做 either or， 叫做什么呢？叫做水平面的，或者叫肤浅化的。这一套的逻辑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是帮助我的吗？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你看到吗？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学会将这一套的逻辑放下来，他们接受上帝给他们的逻辑。上帝的逻辑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帮助你们的，我也不是抵挡你们的，我更加不是没有用的上帝，知道吗？我乃是什么？我乃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逻辑的更新。所以保罗来到了罗马书的第11章的最后的一段的经文说，身在他的道途，他的谋略何等的深，何等的大，有谁能做他的谋士呢？有谁能够做他的测试呢？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思。所以呢，你要学会另外一种的逻辑，这一种的逻辑会使得你心服口服。而这群百姓已经学会了，在这个六厅的里面，他们在转转转，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肉体的情欲被克制了，他们已经学会了这个逻辑。然后安静的人会怎么样子？告诉我，安静的人会怎么样子？我们说会叫的狗其实不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到一条狗啊，哈巴狗，对不对？来到你旁边，叫叫叫，不要怕它，怕它。为什么？因为它怕你怕得不得了，所以它才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你来到一个大黑狗那里，它这样子，怕不怕？不怕，不怕，你就真的得害怕了，知道吗？啊，所以安静的人才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从来不发怒是非常可怕的人，知道吗？一旦发怒的时候很可怕的，对吗？一个人总是面带着微笑，有的时候脸一下沉下来的时候很可怕，对吗？这样子啊，安静的人呢，有一句话叫做你们的得力在乎什么？对，归安息。你们的得救，对不起，你们的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的得力在乎什么？你们很熟悉的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什么样的心才能够去感受上帝的力量呢？什么样的心才能够去明白，去体会到上帝的现在在耶利哥城所做的工作？他才能够看到 神在耶利哥城所做的工作，在耶利哥城的城池现在正在瓦解的当中。什么样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安静的神？你的心灵当中很浮躁，很浮躁，充满着各种的欲望，充满着各样的情欲在那捆绑着，你没办法去体会，没办法去观看上帝那无形的手，那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上帝的手看不见？有谁可以告诉我？ Invisible 啊，这个 invisible hand， the mighty hand， 为什么看不到？我们中国人说，真正的伟大，大而无形。有大象大不大？大，但是还不是最大看到的。金鱼大不大？很大，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地球大不大？还是可以看到。宇宙大不大？看不到。但是比宇宙更大的是，就是用天文望远镜都看不到的上帝。所以大而无形叫做真正之伟大。而所有的伟大都需要你用安静的心，你才能够去体会到。我想问大家，所有伟大的力量在运作的时候，你都会听不到他的声音，你看不见他的手，无形无踪的。有谁听到地球在运转的声音？月强，你听到吗？地球在运转的声音是多么响，没听到。对，有谁可以感受到、听到、察觉到露水降临的声音呢？早上我们起来，车上都是露水，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于你来说，什么事情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当然觉得这个不了了不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其实真的是伟大，这么多的露水，不是一吨两吨水啊，是整个的地面都是露水。你知道需要多大的能量使它气化，又需要多大的能量使它冷却吗？但是你根本就听不到露水降临的声音。如果不是一个安静的心，你根本就没办法去看到上帝这无形之功，无声之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做主的功要学习这一个安静的功课，太难太难，也是需要不断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来着。安静下来可以吗？你今天发现你所带领的各样的工作，如果你不安静在上帝面前观看上帝的手怎么做工的话，你发现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你跑到最后你累得不得了，你会发现呢，大家还是根本就不理你，没有办法生命改变过来，耶利哥城还是在那边的。所以让我们学习这一个的安静中的顺服，默然不语。这默然不语其实是需要更大的能力才能够默然不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这个默然不语又是绕着城池走了六天的，绕着这个城池走六天。第七天当然比较容易一点，因为第七天来到最后，所以前面的六天其实是最艰难的，最艰难的绕着这六天在转，而且转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式在转，对吗？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对不对？所以博弈，你的生活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做什么？去工厂，然后呢送货，然后再回工厂，然后呢回家，回家呢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再去工厂，然后再又回家，对吗？ 我说啊，烦死了，累死了，怎么都是一样的，怎么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六日的撞的里面呢，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撞撞撞。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烦得不得了，说哇，这平淡无奇的生命，这虚空的生命，虚空啊虚空啊。做家庭主妇的说，我虚空啊虚空啊，为什么？每一天都是洗碗，我的人生是叫洗碗的人生，对吗？洗了碗，摆出碗，用了碗，再洗碗。做学生的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也是这样子。做老板的呢，也是这样子。做牧师的呢，也是这样子，对吗？绕着城的呢，也是这样子。你觉得平淡，你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绕城的平淡，对吗？所以我给他取个名字叫绕城的平淡。但是为什么这些的百姓会绕下去呢？如果换作他父亲的那一代人，不要说绕六天啊，前面两天一绕啊，就是说约书亚你干什么，我拿石头打死你啊，会不会？会啊。但是这六天绕下去，继续绕下去，为什么会绕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叫做平静安稳的功课。只有平静安稳的人才发现，这六天里面的绕其实是怎么样的，非常不一样的绕。你说第一天的绕和第六天的绕有什么区别吗？告诉我，小夏，第一天的绕和第六天的绕，或者第六天和第一天有什么区别？没区别，看来还没有学会安静平稳。有谁可以告诉我？啊，伊娃姐妹今天来了，欢迎你啊！伊娃姐妹，你觉得第一天和第六天的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区别？有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第一天，一个是第六天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嘛。你说，哎呀，这个谁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哎，你就是不知道，你就是不明白，不体会到第一天的绕和第六天的绕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三天绕的时候，敌人有什么感觉？敌人在那里看热闹，知道吗？哇，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攻打只是在闹，哈，大概一大堆这些话，讥笑批评的话，将神的百姓当作愚蠢。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今世人的眼中被当作愚蠢。所以这六天是十字架的路程来着，真的，他们将他当作愚蠢。然后来到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出来想骂，站在城头想继续骂。哎呀，一样了，算了算了。第四天耶利哥城人就怎么样的，骂不下去了，骂到无聊了，不想再骂了，对不对啊？第五天呢，哎呀，又是一样又是一样。第六天呢，这些人真是没创意，又是这样子。所以你发现了吗？一到六，人的心发生改变。我们中国古书里面怎么说呢？一和怎么样子？一鼓作气，一着怎么样子？勇。二呢？第二次来呢？第一次攻不下来的时候，第二次呢就挫。第三次再来呢，勇气就怎么样子？竭，枯竭掉。所以这一则勇，二则挫，三则枯干揭掉。所以这一到六的这样子一落下来的时候，其实好像放了兵家之大忌，但是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样的工作。只有安静的心，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才能够明白得到上帝做事的这一个伟大，上帝做事的奇妙来着。所以绕城六天的里面， 它不是呆板的，它不是没有变化的，它是有丰富的意涵在里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体会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观察得到？什么样的人？不是有智慧的人，是谁？有心的人才能够观察得到。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心才能够观察得到？我们啊，做父母亲的，生下孩子的时候，你会看孩子会怎么样子？嗯？你觉得每一天都很不一样，对吗？哇，很高兴啊，很高兴啊！孩子会爬了，孩子会滚了，孩子会坐起来了，你都非常高兴，对吗？外人一过来看看，啊，你怎么孩子还是这样子呢？没啥区别呢，对吗？为什么外人看都是一样，父母看不一样？因为父母有什么样的心？告诉我，有爱心。有爱心他才看得到。所以这六日你怎么赚？你需要平静安稳，你有心你才能够赚下去。感谢主。所以你见现在我们要从当中学习这宝贵的功课，六日的顺服。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勇气，勇敢来着。什么样的勇敢呢？来到第七天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第十五、十六节，大家一起来读。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一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百姓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所以他们就呼喊，当呼喊的时候要呼喊，而呼喊需要勇气，呼喊的勇气，这是一种祷告的勇气，这种呼求上帝的勇气在里面。然后呼喊完之后呢，要有什么样的勇气呢？第二十节，第二十节怎么说？个人就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是一种什么勇气？叫做勇往直前的勇气，好不好？很好啊。但是呢，勇气单单有呼喊，单单有勇往直前还不够，必须还有什么勇气呢？这里上帝就吩咐他们了两种的勇气。这两种的勇气，一个叫做摧毁的勇气，一个叫做拯救的勇气。所以勇气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摧毁勇气，还有拯救的勇气来着。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后来他们真的做这件事情，将城中一切所有的都摧毁。但是勇气不单单只是摧毁勇气，还有一个勇气叫做拯救的勇气。拯救和摧毁是矛盾体，结果在神的百姓的生命当中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生命成熟的表现。生命成熟的表现是将矛盾的特性可以非常好的这样子掌握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公义和爱心结合在一起，将真理和用爱心说话又放在一起，这是一种的成熟。不成熟的呢，很公义很公义，结果没有爱；很有爱很有爱，结果呢不公义，对吧？所以呢，我们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要将这一种矛盾的特性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机的非常融洽的结合在一起。还有勇气除了有这些呢，还有一个什么勇气呢？还有一种的勇气看上去叫做什么呢？叫做怯懦的，不应该被称作勇气的，但是其实它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叫做谨慎的勇气。 这是上帝吩咐他们的。谨慎的勇气在哪里表现出来？圣经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来着，要谨慎。所以勇敢一旦缺乏了谨慎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为什么医生的刀是柳叶刀，大家知道吗？但是你去杀猪的时候，杀猪的时候那把刀是什么刀？有没有大砍刀？有。还有一种刀是什么刀呢？杀猪的时候你看不到一把刀叫柳叶刀的。所以医生下刀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我们有些女同学晕血的，一下刀的时候啊，差不多要晕倒。所以他一晕倒病人怎么办呢？对不对？还得有人去救他，那个麻烦来着。所以呢，他作为医生第一个条件他必须要有敢下刀。但是下刀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吗？这样子，这样子一插下来的时候，病人就怎么样子啊？啊，死掉了。当然病人也不会叫了，因为被麻醉了，对不对？啊，他应该怎么下刀呢？一下下去的时候，第一层点到为止，再一刀，再第二层，再来一刀，再来一刀。所以有一次我割刀的时候呢，一割哇，那个病人说啊，说怎么了？割错了，割得太厚了，割下去了。所以后来那个老师过来说：“你怎么割了？”一看哦，已经割成这样子了。哎呀，算了，我来割。就本来是最简单交给实习生割的，结果我没割好，啊，那个病人就被割的时候呢，他就看着我，一个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说：“我记住你了。”我说：“这个病人怎么没有全麻呢？如果全麻了，就不可以看到我。”因为他做的是局部手术来的，一割结果割得比较错来着，然后老师就过来解释说没关系啦，我帮你，他就割得很好。所以一个成熟的医生，老练的医生，不是一个实习生，他是怎么割的呢？是勇气又加上谨慎。对谁的谨慎？对自己的谨慎，对自己的克制。所以真正的伟大在哪里？真正的勇气不是你为所欲为的，这不叫勇气。上帝是全能的，对不对？阿们。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上帝的全能是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这一种的全能呢？不，上帝的全能，圣经说他不背乎他自己，他将自己的全能约束在他自己的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的里面。一个会约束自我的一种能力才叫做真正伟大的能力。一个只想贪婪、只想扩张的能力是一个很可怕的能力来着，带来的不是一种文明，不是一种和平，而是带来的是一种摧毁。所以让我们学会谨慎的勇气，要有谨慎，否则勇气就成为鲁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子才能攻克那禁锢的耶利哥城呢？攻克那不能攻克的，怎么样才能攻克？信心。信心是如何产生的？来自与上帝的相遇，来自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子才信心当中产生出顺服？而顺服在那个时候的具体的表达是六日里面一句话都不出来，而且绕城是绕了六日。然后勇气，第三个就是勇气，怎么样的勇气？呼喊的勇气，进攻的勇气，摧毁的勇气，拯救的勇气，以及谨慎的勇气。如果我们掌握这些原则的话，在面对那不能攻克的耶利哥的时候，你就可以将它攻克下来。因为为我们征战的不是我们自己，是上帝，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攻克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不能攻克的耶利哥。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顺服，赐给我们勇气。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